得前书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耶稣说，我们都应该为了要看见上帝的国而经历重生。然而有关重生，它令人不安的一个原因是它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一个婴儿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或精确地说决定自己生命的形成。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主导重生的发生。用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无法决定重生的发生，正如一个死人无法决定恢复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必须重生的理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重生发生的原因。这是我们不能不谈论上帝主权的恩典的原因。更恰当地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热爱上帝主权的恩典的理由。我们在重生前的境况是贪爱罪又极度自我中心，根本无法视基督为至宝。换句话说，按着人类根深蒂固的堕落本性，我们是极度的悖逆，根本无法靠自己的谦卑看见且体验超越万有之上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罪，内心真正的恶。我们理应为属灵上的顽固和死亡受到谴责。我们顽劣地抗拒基督，看不见他无比的美善，连我们的良知都不能原谅此等恶劣的行径。我们一定要改变。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圣灵必定行神迹在我们的心里，又赐下新灵命。我们曾经是死的，需要被救活，而我们的耳朵需要听见最可贵的真理。我们的眼睛需要看见基督及其救恩的无上荣美。我们的心需要柔顺地接受上帝的话。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新的生命，我们需要重生。如前面所述，重生发生的方式是上帝的圣灵以超自然的方法赐下新灵命，使我们因着信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在重生时所得到的新灵命并不能脱离与基督的连接，更不能与信心分开。因着上帝丰盛的怜悯和大爱，并他主权的恩典，他拣选重生了我们，赐下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新生命首先会让我们相信耶稣，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相信；当我们相信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就像火一点燃就产生热，重生和信心的关系也是如此。目前我们一直谈论两个问题：重生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重生。现在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如何重生，或说我们重生的方式为何？我会从上帝和我们这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上帝用什么方式使我们重生？我们在重生时做了什么？上帝如何重生我们？我们怎样有份于重生的工作？我们在重生中所参与的角色为何？你可能认为我会说，重生时人根本没有任何参与，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可是别忘了，死人在复活的事上也要积极的参与，因为他们必须站起来。我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当耶稣站在已死了四天的拉撒路的墓前，此刻拉撒路对于自己的新生命完全无能为力，因为他死了。耶稣创造了新生命，而不是拉撒路。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耶稣对已死的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下一节接着说：“ 那死人就出来了。所以说拉撒路也参与了复活，他走了出来。耶稣使复活发生，拉撒路就照着去做，成为从死里复活的人。基督带来复活，拉撒路把复活化成行动。就在基督命令拉撒路起来的当下，拉撒路就立即起来。就在上帝赐下新生命的当下，我们就活过来。就在圣灵产生信心的瞬间，我们马上就相信。这也是我从两个角度来问问题的原因。当我问我们是如何重生时，一方面我在问上帝对我们的重生做了什么，从上帝的方面来看我们是如何重生的。从另一方面我问的是我们在重生时做了什么，从我们的方面来看我们是如何重生的。本章我们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上帝如何使我们重生，以及上帝使我们重生的方式为何。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二十五节至少提供了三种答案。第一，第三节说上帝使我们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第二十三节说上帝使我们重生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或者如第十五节所说上帝的呼召。第三，第十八节说上帝救赎我们脱去祖宗所传下来虚妄的行为。在详细解说之前，我们先要注意，当上帝重生我们时，什么使以上三者连起来？这三方面都是上帝的工作，其中的连结是不朽坏性。第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重点在于上帝透过重生所赐给我们的不仅是新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第三节提到重生后的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他特别强调有关新生命的盼望。新生命是活的，永不会死，而且能够继承不会朽坏的产业，这是重点。重生所得的新生命是永远的，我们永不会死亡。注意看第十八到十九节也有同样的重点。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的生命所付的赎价，这宝血与已经付出的廉价金银形成强烈的对比。金银之所以比较廉价，原因是会朽坏，如第十八节里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我再强调一次，耶稣宝血所赎回的新生命不会落入回到罪恶辖制的危险，因为耶稣为我们的新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会朽坏的。基督的宝血是无价的，所以它的价值也永不消退，具有不可朽坏的价值，也是我们被赎回的代价。这就是我们在重生所获得新生命的价值，是耶稣为我们偿付的。最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也有相同的强调，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接着彼得在24到25节引用以赛亚书46章6到8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上帝的道的种子既是不会朽坏的，那么他所重生和护理的生命也是不可朽坏的。由此可见，这里说的跟第三节的复活以及第十八节的赎价是相同的。让我们总结一下彼得对重生所强调的重点。重生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也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新生命是永生不可朽坏的生命，这种新本性进入重生的人之后就不会死亡，存到永远。因为这封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受苦，彼得才会强调此事，不要因为苦难而心生畏惧。苦难可能会夺走你肉身的生命，却不能夺去你因重生所得到的新生命，永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再次回顾上帝这三方面的工作，以及每一项跟上帝如何重生我们的关联，让我们按照发生的顺序逐一探讨。第一，上帝借基督的宝血赎回我们。第二，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三，上帝借由他活泼长存的道呼召我们得生命。第十八到第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经文的重点跟重生有关，即若没有付出赎价，被捆绑的罪奴是不可能得着永恒的新生命。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模式都被撒旦捆绑或掳掠，处在被毁灭的命运。我们置身于上帝的愤怒之下，他就任凭我们行虚妄的事。我们若没有从罪奴的身份被赎回来，那么我们必定因为这些罪行而灭亡。上帝差派基督来付出赎价，承担他自己的愤怒。罗马书八章三节，加拉太书三章三十一节。这项斩钉截铁的事实成为我们重生之所以发生的根基。既然上帝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又创造信心，赐下新生命，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一生就必定存在着客观的历史事件。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正是道成肉身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事必然发生，像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才能白白得到重生这份恩典的礼物。况且重生不只是新生命，且是永生的礼物，所需的赎价必须是不会朽坏的，而非能坏的金或银。基督的宝血是无价之宝，永远不会丧失赎罪的功效，被赎回的生命必要存到永远。上帝使重生发生的方式，就是为重生付上赎价。为了使我们重生得着永生，第二项必要发生的客观历史事件，就是耶稣的复活。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上帝使重生发生的第二个方式，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把我们已死的心，因信与基督联合，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时，重生就此在我们里面发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才能使我们拥有与他连接的新生命。我们在第五章看到重生后的新生命，不仅是与道成肉身前的永恒神子联合，也是与道成肉身的基督连接。我们重生时所获得的新生命，正是进入历史耶稣的生命。因此若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新生命可言。这就是上帝使重生发生的第二种方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使我们重生的第三种方法是呼召我们。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教导我们现在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是因为过去已发生特别的事。第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呼召的举动就是上帝使我们重生的方法之一。他用基督的宝血赎回我们，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又呼召我们进入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为了了解上帝这种的呼召，我们必须区别这种呼召和一般福音带给每个人的呼召。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注意，重生的发生是借着上帝的道，而第二十五节说，此上帝的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然而听到福音的所有人，并不是每个人都重生，所以我们才要区分上帝借由福音所发出的一般呼召，这是随着上帝的福音传扬而发出的呼召，进入属灵上已死的听众耳里。但不是每个人都因此活过来。为什么有些人活过来且有了信心？为什么有些瞎眼的人能够看见，有些耳聋的人能够听见呢？新约有多处记载以不同方法来回答以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就在第二十三节，有些人重生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福音。福音是向众人传讲的，然而神圣的种子只栽种在某些人心中，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只有某些人蒙了呼召，这呼召不同于一般的呼召。一般呼召是所有人从外面所听见的福音，重生的呼召是内在有效的呼召，来自上帝凯旋得胜且有创造大能的话语，如同耶稣在拉撒路坟前所发出的呼召。他对死人说，拉撒路出来，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这呼召就产生命令。 向所有听众传福音所发出的外在一般性的呼召和内在有效的呼召有所不同。内在的呼召是发自上帝至高的主权，富有创造力且不可抵挡的声音。这样的呼召会产生命令。上帝不单对着耳朵和头脑说话，他也向人心说话。上帝对人心的内在呼召会打开心眼盲目者的眼睛，打开心耳聋聩者的耳朵，并且使基督本身彰显出真正无比的价值。所以人心会自动迫切地接受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上帝借着福音呼召我们所做的工作。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和五章十节。有关上帝发出内在有效的呼召，圣经里记载最清楚的可能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听到福音的人有犹太人和希腊人，但只有一些犹太人和一些希腊人因这福音而有特殊的经历。他们不再视基督为绊脚石或愚拙的，相反的，他们如今把基督当作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到底怎么一回事？但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这是上帝至高主权又有创造力的呼召，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基督真是上帝的大能和智慧。这是上帝使我们重生的三种方法。第一，他以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愤怒，并且付清罪债，使罪人可以得到永生。第二，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人与基督联合，且得不着，且得着永不衰残的永生。第三，上帝透过福音呼召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死亡转向生命，并赐给我们能看的眼和能听的耳。上帝借着福音使基督脸上的荣光照在我们心里，因此我们相信并欣然接受基督为真正的至宝。真盼望每位信徒都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荣耀大事。你知道上帝为了你而在你心里成就何等大的事吗？你是用基督那不可朽坏之宝血所赎回的，你与基督一同死里复活，得着永恒活泼的盼望。你就像拉撒路一样从死亡中被呼召醒来，看见基督真正的宝贵。你重生了，你接受他，你也得救了。了解这些事以后，也许下次在生命中遇到困难时，你再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会得到新的力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你接受上帝的呼召，你重生了，万事就会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没错，万事就是每一件事。但若你还没有重生，千万要聆听呼召，注意听上帝在基督福音里的呼召，并且相信。假使你按着基督的本性接受他，那么你会得救，脱离上帝的愤怒，他也会在所有的事上动工，使你得着永远的益处。